即便引入发放型奖学金。2016年12月中旬，新闻报道了一条关于奖学金的新消息。国家将从2018年开始正式引入发放型奖学金。2017年度会在部分地区先行实施。迄今为止，国家提供的奖学金只有必须要偿还的借贷型，增加无需偿还的发放型尚属首次。发放对象为考入大学、短期大学、专科学校的住民税、非课税的低收入家庭中获得高中推荐且满足一定成绩要求的学生，名额约20000人，每月支付2万至4万日元。奖学金标准如下：在外租房的私立大学学生每月4万日元，住在家里的学生3万日元，在外租房的国立或公立大学学生每月3万日元，住在家里的学生2万日元。另外，从儿童福利机构考入大学的学生入学时将会获得24万日元。在2017年的先行实施中，发放对象约有2800人，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生受益。根据 OECD 的调查，日本的公共费用支出中，教育支出的比例很低，在大学等高等教育方面，家庭的负担比重非常高，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学费比日本更高的国家也有，可是在这些国家，发放型奖学金制度非常完善。OECD 中没有发放型奖学金的国家，只有日本和免费教育体系完备的冰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引入发放型奖学金，对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也有不少专家指出，发放的金额偏低。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将最高金额设定为5万日元，而日本引入的奖学金制度最高才4万日元。今后在贯彻制度的过程中，不断论证效果，不断完善不足之处，将至关重要。同时，2017年度发放型奖学金先行试点，对于这一年考大学的真央也是利好消息吧。可是很遗憾，真央不符合条件。因为先行试点的对象是从自家以外往返私立大学等学校上课的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的孩子。真央打算考上大学后住在家里，而且父亲的养老金加上母亲的打工收入的话，家庭收入也超过了标准，不属于住民税、非课税家庭，因此他无法申请。国家教育贷款。事后，真央马上按照老师的建议，开始着手准备申请国家教育贷款。学校在放寒假，没办法边准备边向老师请教，因此，我们决定在拍摄的空闲跟他一起研究材料。首先，我们替真央去大阪市内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支行取得了必须要最先拿到的贷款申请书，交给了真央。真央去市政府取居民卡的复印件和父母的收入证明书时，我们也陪他一同前往。看到高中生不依靠父母，为了办理贷款手续站在市政府办事窗口的样子，我们感到非常心痛。有一幕让我们终生难忘，那是真央去领取母亲的收入证明书的时候，此时第一次知晓母亲年收入的真央说了这样一句话：妈妈竟然是这么拼命的在工作。我们被处处为父母着想的真央的体贴打动了。新年伊始，一月上旬，真央在智能手机上填写志愿学校的申请书，距离考试还剩一个月，真央锁定了一所志愿学校，他要参加三个学院的考试，考试费总计7.5万日元，这笔钱是父亲从养老金中挤出来的。他自己去便利店汇了考试费。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真央还是没跟母亲提教育贷款的事。所以，就算已经做好了寄出申请书的准备，他也没办法把申请书投进邮筒。他真的太忙了。也要讲究时机，就算下班回来，也是精疲力尽的状态。是的，我不太想跟他说这个。 暂时想在妈妈休息的时候再提。结果到了二月份，真央也没能将国家教育贷款的材料邮寄出去，而且他再也没来找过植森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将来，针对高中生面临的奖学金问题，是否有解决的对策呢？首先，家长需要改变思想，正视大学学费高涨的现实，结合家庭收入，认真考虑该如何筹措孩子高中毕业后需要的资金，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要申请奖学金或教育贷款，对本人或监护人来说有哪些风险，将来是否能够偿还，父母也有必要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其次，家长要重视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尽量尊重孩子的升学意愿。如果打算申请奖学金或教育贷款，有没有能力偿还？希望家长和孩子深入沟通后再做决定。随着非正式雇佣和单亲家庭的增加，不少家长疲于应付眼前的生活，一头扎进工作中，疏于同孩子深入沟通交流。希望这些家长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正在为父母一味隐忍，甚至要为了父母去试着独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让家长也能够了解奖学金等升学资金相关的制度，一些学校在举办奖学金说明会的同时，也会邀请理财顾问前来召开相关的咨询会。我们希望这种面向家长的尝试能够不断普及。除上述对策外，学校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后各校的老师有必要充分了解奖学金和教育贷款，并将准确的知识和信息传达给学生及其监护人。开始培训申恩复杂制度的专业老师的学校日益增多，这种校方的应对措施也将越来越必不可少吧。在此基础上，除了制度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手续，针对具体的偿还办法和借款的风险、滞纳时的处理方法等，对学生进行细致认真的指导也很有必要。不仅是负责奖学金的教师，其他教师也应该有大致了解，在关键时刻能够为学生提供必要帮助。比如学生在手续方面遇到困难时，可以成为学生与专业教师之间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在升学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教师们可以支持学生，让他们不至于面对后悔莫及的结果。此外，教师还必须改变思想。我们在采访中感受最强烈的是教师在诸如自己到底有多了解学生、学生到底有多信任自己等问题上，与学生的认知大相径庭。在后面第三章中会提到，学生就家庭问题或本人的烦恼向教师寻求帮助的比例非常低。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哪个学生在遇到困难时会将老师当作能够依赖的对象。然而教师对此却很乐观，如果有什么事他们肯定会来寻求帮助，一旦有事肯定会依赖老师。这种认识的偏差有可能会导致双方渐行渐远的结果。教师们或许应该积极地主动去了解学生到底有什么难处。真央不想让父母担心，自己独自一人办理奖学金和教育贷款手续，在办手续的过程中，即便遇到了困难，他也靠一己之力撑了过去。看着这样的真央，我们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个念头，也许有必要增设一个不为自己身边的大人所知，孩子们能够安心寻求帮助的援助窗口。当然，学校里的校园咨询师和医务室的老师有时候承担了这部分职能，但是不是在学校里，而是让更加开放的场所具备这样的职能，也许并非坏事。如此一来，不想给父母添麻烦，也不愿意被学校知晓自己烦恼的学生们，也许会有更多得到帮助的机会吧。因偿还奖学金而无力结婚生子。高中生们进入社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巨大的奖学金包袱，问题到此并未结束。 我们还发现，进入社会之后，很多需偿还奖学金的人难以正常结婚生子。奖学金的偿还期很长，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漫长生涯里，负担一直都在那里。这一时期跟结婚、生育、育儿等人生大事是重合的。日本学生志愿机构的奖学金的偿还，自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的七个月后开始。偿还期限因借款额而定，多数情况要还13到20年，极其漫长。假设从四年制大学毕业，23岁开始偿还，还清借款最早也要36岁。如果金额巨大，或者选择了慢慢还，需要还到43岁。年轻的时候收入低无法偿还时，可以利用偿还延缓制度，但由于延缓期最长10年，若最大限度利用这一制度，有些人直到46至53岁还在还款。前述的劳动者福祉中央协议会的问卷调查显示，回答奖学金的偿还对结婚有影响的人比例最高，为 31.6%， 回答对生育有影响的人占 21%， 回答对育儿有影响的人达到了 23.9%。 而且相较于正式雇佣，非正式雇佣的人群占了很高的比例，因此越是收入低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奖学金的偿还便越是对其结婚生育及育儿造成影响。当然雇佣环境有必要改善，可是如果不能同时对不得不依靠奖学金的日本的教育体系进行重新审视，或许会招致未婚人数增加，少子化愈演愈烈，疲于生活的人群不断出现的后果。日本的奖学金是由政府支援机构出资的奖学金，一直以来就只有借贷型，所以即便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贷款的使用者的比例也呈现了压倒性的高值。今后随着发放型奖学金的扩充，如何保障充足的财源将是重大课题。另外，在奖学金利用率偏高的背景之一是大学学费的水涨船高，民间企业或大学方面能做些什么来减轻家长或学生负担的学费压力呢？这一点也有必要一并做深入探讨。来自母亲的邮件。2017年2月12日晚间9点 NHK 特别节目《看不见的贫困》播出，在涩谷的广播电视中心跟完直播，做完杂事已是凌晨，吃完了迟来的晚餐，深夜一点，我接连收到了观看节目的真央母亲的邮件。节目收看了，我觉得女儿对我们家长不可言说的不满和烦恼比预想的要多，女儿应该满心都是深深的不安、操劳和各种各样的心情。一想到女儿那小小的身躯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我心里就难受得无以复加。女儿随后应该也会联系您，是缘分让我们能够相遇，祝您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大展身手，我会一直支持您。出于隐私，对部分内容做了处理。或许收看了节目，知晓了平时不可能了解到的女儿的心情，内心百感交集，所以她才发来了断断续续的文字。已经为自己的生活拼尽全力，没办法再顾及女儿的情绪，为了守护住女儿的生活而拼命工作，却因此牺牲了与女儿交流的时间，无法挤出充足的时间来仔细考虑女儿的事情。如果是这样，这真是世上最令人悲伤的事情。帮助孩子也是帮助家长，就算是为了让当女儿的能够安心跟母亲撒娇，敞开心扉，在母亲的收入无法支撑家计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些什么样的经济援助？我们绝不应该忽视支援家长这一思考角度。节目播出后，植森老师也发来了邮件，植森老师同样告诉我们，通过节目才了解到了真央的一些想法。谢谢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多情况，也生出了诸多思考，说不出口的正是最想让人知道的。他所发出的信息不只是面对社会， 也是向身边的我们这些大人发出的信息，希望自己的辛苦能够被理解，希望自己的困窘能够被看到。他一定是一直在这样诉说着。考上大学，二月中旬，我们迎来了真央的志愿学校的放榜日。早上开始，我们就紧张地等着消息，终于在傍晚收到了真央的信息：考上了，一切顺利，春天开始就是大学生了。看到消息，我们不禁高兴地笑出了声。而且，最令人担心的入学金和第一年的学期学费等共计75万日元也顺利跟亲戚借到了。汇报大学录取的短信后面还写了收看节目的感想。对了，我收看了节目，钱你快掉下来吧，虽然有点丢人，可是很真实，我觉得很好。节目播出后，观众们陆续联系我们，希望可以对真央提供资助，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孙子，真的是坐立不安啊。我想现在马上汇出75万日元，麻烦告诉我银行账号。不希望看到他因为钱而放弃梦想，希望能够匿名提供资助。观众或是给 NHK 观众交流中心打来电话，或是通过熟人直接联系，至少有十来人想提供帮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当我们联系真央提及此事时，他很高兴，被那么多人关心，我太开心了。但是他干脆地拒绝了资助。这样的话里字字是他接受采访的真心。虽然是很大一笔借款，可我希望大学毕业后凭自己的力量和家人的支持去偿还。我只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高中生的现状，我觉得不能够接受捐款。真央希望让大家知道高中生身处的现状，看不见的贫困只是大人们没有察觉，希望他们能够知道高中生们正在跟贫困做着艰苦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真央跟我们节目组成员是同志，有人要提供援助是真央的心声深入人心的证据。正是想到此，相较于具体的援助，想提供援助的心意本身才更是令人欢喜吧。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